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曲成南。
那么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看足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点评一下这个2019亚洲杯，因为昨天晚上三场赛事当中有一场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特别的关注。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前中国国足跟队记者李平康先生。平康早。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昨天晚上三场比赛哈，韩国对中国，越南对也门，伊朗对伊拉克。那么我相信平康可能也特别关注韩国对战中国这一场比赛吧。
对，肯定这场中韩大战应该说赛前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吧。对。
中国男足亚洲杯这个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迎战韩国，这双方都是提前出现了哈。那么这个主要是争夺小组的头名，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韩国队呢优势是比较明显，中国队我们之前说了，打平他就拿到第一名的这个决定性的利好控制力，所以是他们的一个关键。在这个战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中国国足的教练里皮就说过，中国队呢要防守集中注意力。那昨天晚上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看了比赛的这个朋友也都知道，这场比赛其实应该是我觉得差距还是全方位的吧。当然了，中国队呢，我们也必须说，因为这个小组已经出现，就像昨天我说的，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意义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中国队从这个比赛准备上肯定是认真的，但是我们看到像吴磊啊，像蒿俊闵啊，都没有上场。所以还是很明显的，在中前场我们的这个组织进攻的能力上其实下降还是不少的。这是一支就是比较拼凑的一个年轻的阵容。那么特别是在前锋线和那个中场线上，然后后防线其实基本上还不错，但是也是做出了一些人员的轮换。而且其实我们知道里皮这场其实做了一个阵型上的一个试验，在这个像他把这个张成栋放到了左路，其实也是为了，我觉得也是为了后面的比赛做出一个预案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亚洲杯上，中国队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伤病，特别是在左路上，这个像李学鹏受伤了，然后所以只有这个小将刘洋一个真正的左脚将，所以在这场比赛他也是里皮也是做出了一定的阵容的调试，应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吧。确实除了从身体素质来说可能差距不大以外，其他的像技术啊、速度啊、力量可能都
这个差距还是摆在那儿的哈，
有一定的差距。那么韩国队这场比赛很明显也特别重要，他是全主力，特别有点出人意料的就是
孙兴敏上去了是吧？
对，孙兴敏首发登场，因为我们知道孙兴敏在14号刚刚在英超打满全场，
对，刚踢完曼联的哈。
对，那么这个旅途奔波来到了这个阿联酋啊，能够在48小时之内啊又打了一个几乎的整场吧，88分钟下去的，而且表现还不错，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其实真的是这个个人能力上这种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意料之中。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就是16强要打泰国。对，
现在淘汰赛对战泰国哈。我们看泰国之前世预赛的表现来看，你觉得中国队的8强希望有没有？因为这次我们看到泰国的这个号称泰国梅西的宋克拉辛，这次2019亚洲杯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在曼联曾经待过，虽然上场不是很多，当达。
泰国队呢，应该说这支阵容来说呢，跟这个12强赛啊什么的差别不大。其实可能大家说起泰国队啊，可能中国球迷现在首先想到的就是
2013年
这个，2013年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其实，首先我个人认为啊，时过境迁了，当时也是有比较特殊的因素在吧，其实也是很复杂。那支球队，我觉得那首先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比赛，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拿那场比赛来说事儿的话，可能 这个可比较性并不高。对，对于泰国队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从状态也好，从能力也好，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这支泰国队呢，在进入十二强赛之后，其实表现的也并不太理想，在整个十二强赛里边，他们也是一场未胜。然后在最近的一年当中吧，其实泰国队的成绩也不好，在这个东南亚的铃木杯上，他们也是没能打进决赛，被马来西亚淘汰了。然后在这届亚洲杯的第一场呢，他们是1-4输给了这个印度，当时也是让所有人可以说大跌眼镜吧。然后他们的主教练这个拉耶瓦茨，以前是在这个加纳队拿了世界杯八强，也曾经在北京国安当了几年助教的这么一个塞尔维亚籍主帅，是当场就下课了。
是。
那么在后两场小组赛里边，他们的表现有所改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并不是一支状态最好的泰国队。然后中国队呢，我觉得只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吧，我觉得身体上的这种优势，还有就是利用好这个定位球，然后控制好中场的话，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这个比赛。
所以你觉得八强还是有希望的？
对，但是这里边我其实特想强调一点啊，有一个很尴尬的记录，自从2005年开始，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在洲际级别的比赛，包括可能亚洲杯啊，然后也包括亚运会啊，还有像亚青赛，还有包括世青赛，我们所有的比赛淘汰赛一场没赢过，已经打了12场了，其中亚运会4场，然后这个亚青赛4场，然后世青赛2场，亚少赛1场，然后这个亚洲杯1场全输了，当然有加时赛输的，有点球输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晋级过，所以这个有点尴尬的记录啊，确实。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样，赛场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魔咒哈。就说到中国跟韩国踢的话，一看有很多球迷朋友说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里皮的话是逢韩首败，然后在亚洲杯上的国足是逢韩不胜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刚刚讲到了这个泰国队，其实这几年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哈。尤其看到这个他们的特点嘛，小快灵。你觉得宋克拉辛这次在亚洲杯上表现应该是比较亮眼的，虽然个子只有1.57米，但是把号称是泰国的梅西，而且他一直在日本踢球，带了很多这个日本队的一些风格带回去。
对，宋克拉辛这个球员其实一直是特别有特点。我记得在这个12强赛当中，他也是有特别出色的表现。那么泰国队呢，应该说一直都不缺乏这样的技术型球员吧。那么他们这些年的进步确实是非常的明显。这个，以前的话，可能觉得他们这个因为身体上的劣势啊，确实是比较难对这个东亚的球队构成威胁，但是。这些年来看，确实在亚冠的赛场啊，还有在一些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泰国队还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光有这些技术型球员吧，我觉得他的这个目前来讲，他也是发展可能也到了一个瓶颈。前几年确实他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情况下，现在想更进一步的时候，可能确实还是他的这个身体上
好像25岁了哈，也是。
对，宋克拉辛这个球员确实在12强赛当中就能看出来，他的技术确实很有优势，这个球员头脑也很清楚，但是确实还是说，就可能到了更高层面的一个比赛当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上会，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他。
我们再来看一下越南和也门这次2-0哈，那越南这一次发现有个球员阮光海。他有个定位球打得相当出色。
对，其实阮光海这个球员在去年在这个江苏进行的这个 U23 亚洲杯上就已经是大放异彩了，当时他的这个任意球就曾经在比赛当中帮助过越南队打破对手球门。越南应该说是这届亚洲杯上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吧，他们的平均年龄是整个亚洲杯上最低的，然后而且过去的一年当中啊，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后来在亚运会也打进4强，然后还历史性的夺得了这个东南亚铃木杯的冠军。可以说这支越南足球
像黑马一样杀出来，
终于也是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吧，因为这支球队是以 95年龄段的球员为主，基本上全是95年以后的。
嗯，
这点就不得不说啊，这个越南足球的青训终于是有一定的收获。
嗯，
我们知道那个阿森纳在越南有一个足校嘛，
嗯，
从95年龄段开始培养，那么这批球员确实具有了非常强的实力。
这是青训的结果哈。
对，这次亚洲杯上可能还是因为年龄还是偏小的原因吧，可能在前两场比赛里面有一定亮点，但没能拿到他们要收获的成绩。不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不错，
嗯，对，人家也拿到了一些大赛的经验了，毕竟
对，发挥出他们的水平，也拿到了一个小组第三。现在看他们具备了，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去出现，当然还要看最后两场比赛的一个结果。
嗯，
但我觉得像这次像阮光海啊，还有其他几名球员，应该说这个表现
相当强，
足以证明这个越南现在代表了东南亚的一个最高水平。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未来确实是会成为亚洲足球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吧。
嗯，评价这么高哈。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和伊拉克，虽然说0-0逼平了，但是伊朗是现在小组第一排名哈。那么伊朗其实他防守是很有名的。嗯，虽然说这个伊拉克最近这几年，我们看是不是最近这个伊拉克好像状态也不是很好，而且从历届这个比赛来看，伊朗队他一个是首先技术本身也强于伊拉克，而且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他有个这个头号球星，叫阿兹蒙，他最近这几年状态怎么样？
阿兹蒙确实是伊朗队这支球队里最大牌的一个球员。
嗯，
应该说作为这个他也是叫伊朗梅西啊，这个。
嗯，
阿兹蒙呢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喀山红宝石出道，然后这个成名。这名球员确实具备了很强的实力，既有这个脚下的技术和速度，同时又具备了这个伊朗球员这种比较强的这种身体素质。
嗯，
这次亚洲杯上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和越南队的比赛里边他是梅开二度。
嗯，
那么说起这支伊朗队呢，确实奎罗斯打造的一支防守铁军吧，他们这个防守能力确实非常强，在整个亚洲区的12强赛里边，他直到最后一场才有丢球，啊，之前的比赛，是做到了零失球，而且像他在他的那个阿扎迪球场的魔鬼主场，他打韩国队都是能做到全场让对手射门这种统治级表现。那么，这支球队呢，可能在进攻上呢，相对于他们的防守来说，进攻上
弱一些，
少一点。
嗯，
那么阿兹蒙可能是这支球队在攻击线上最有创造力的一个球员。
嗯，而且他们一直FIFA这个排行榜亚洲老大的位置，就除了被我们澳大利亚是占了一个月之外，其他都是伊朗队，所以这次亚洲杯没准他们还走得更远一些。
对，伊朗队肯定也是期待这次亚洲杯上能有好的表现嘛。可以说，我觉得可能对，就像你说的，长时间占据亚洲第一，所以
那是凭实力说话的，
希望值很高。所以可以这么说吧，可能他们的目标也是冠军，因为我们知道，
嗯，
奎罗斯这次合同也到期了，没续约。其实这里我想聊一下，就是伊朗国内他们的这个可能价值观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说对这个球队的要求可能和我们的标准不太一样，我们可能觉得像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伊朗国内对奎罗斯这种踢法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这奎罗斯这个教练太保守了。我也有这个跟伊朗同行的交流，像在世界杯之后，他们对球队的表现其实非常不满，他们觉得伊朗队踢得很难看，然后所以由此可见吧，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从这个文化上比较极端的国家嘛，宗教文化都比较极端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奎罗斯面临的压力很大。那么说起来也确实，就是伊朗队呢，他在这个世预赛上虽然有特别统治级的表现，但是在他这种踢法呢，在亚洲杯上，可能他的防守很好，想击败他很难，但是往往由于他的进攻缺少创造性，所以他很难像日本队那样，就是有总是能够有把握的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控制来拿下比赛。
嗯，
所以过去两届亚洲杯，伊朗队要不然就是在加时赛出局，要不然就点球出局，所以他到淘汰赛上往往遇到一些就是状态好然后比较难缠的对手的时候，他确实缺少晋级的把握，这也是为什么他几十年没有拿过亚洲杯冠军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一届可能对他们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看得出来伊朗是战术上可能缺乏一些多变性哈。非常感谢平康这么早连线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跟您保持联系。谢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